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内容，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2章13节到50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12章13至16节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手枯干的病人，彻底地和法利赛人决裂。法利赛人开始商讨要除灭耶稣，耶稣离开了那里，继续帮人治病。马太福音12章17至21节，马太引用了以赛亚书42章1至4节，指出主耶稣是一位仁慈的救主，在审判来临之前是不会截断压伤的芦苇，亦都不会吹灭将残的灯火。耶稣是公义的，他的救恩是普世性的，包括了以色列民族和外邦人在内。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他在这里耐心地等候每一个罪人悔改归向主。马太福音12章22至37节这一段记载主耶稣和法利赛人关于权柄的争论。耶稣医好了一个被鬼附又盲又哑的人，法利赛人就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了。耶稣很巧妙地以撒旦怎会赶出撒旦这样的逻辑推论呢、来到提出反驳，并且对比靠圣灵赶鬼和靠鬼王赶鬼的结果，指出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免的，期待罪人都能够迷途知返，早日悔罪归向主。马太福音12章38至42节这一段记载文士和法利赛人求耶稣行神迹，企图陷害耶稣。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并且指出在这个悖逆的世代，除了旧约所记载的约拿那个神迹之外，再没有其他神迹可以给这些不信的人来看。外邦的利利未成人尚且敬畏神，愿意悔改。相反，主耶稣来到他的族人那里，而这些犹太人却执迷不悟，不肯悔改。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记载主耶稣讲到赶逐污鬼的事。耶稣指出，污鬼虽然暂时被赶出去，但是如果那个被鬼所附的人没有圣灵内住的话，这样呢还会有更加厉害更加多的邪灵污鬼会卷土重来，继续祸害那个人。马太福音12章46至50节记载耶稣在这里帮众人讲解真理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和弟兄来找耶稣，耶稣就乘机指出凡是遵从父神旨意的人都是亲属， 因为信徒有同一个父在天上，这一层关系胜过世上一切血缘之亲。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查考和分享，跟着我们就开始研读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内容。我曾经讲过，马太福音是圣经和福音的约匙，可以同时打开旧约和新约的门。而马太福音的约匙呢，就是第十三章。这一章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里比圣经其他书卷是更多地教导到有关天国的事。我们将第十三章称为奥秘比喻的讲论，说明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条件，是马太福音三个主要讲论的其中一个。马太福音另外两个讲论分别是登山宝训和橄榄山上的教导讲论。登山宝训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至第七章，主要说明为天国子民所预备的律法。而橄榄山上的教导讲论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主要谈论到将来主再来的情景。天国是怎样的状况呢？显然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会在地上建立天国。在天国奥秘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建立天国的条件。耶稣使用了不同的比喻来到说明天国的奥秘，我们将这些比喻称为奥秘的比喻，因为在神的话语当中，奥秘有隐藏和秘密的意思，是到后来才会显明出来的。比如说教会就是一个奥秘，因为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讲到教会，直到主耶稣受死并且复活之后才有教会的出现。事实上在主耶稣完成了救赎大功之前都并没有教会的存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点很重要，天国不等于教会，教会亦都不等于天国，他们并不是相等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一至二节记载，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耶稣宣告法利赛人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而在同一日，耶稣离开法利赛人的会堂，在海边继续教训众人。只是呢，人就实在太过挤拥了，因此耶稣就去到船上教导那些站在岸边的群众。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记载，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比喻呢，就是这些奥秘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将它当作所有比喻的基础。比喻往往是富有智慧和教导意义的重要说话，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比喻经常是借用讲到那个时代的事物来到描述属灵的或者属天的事，就是用一些当时大家熟悉的事物来到对比不熟悉的事，帮助人藉着日常的事物和关系来到明白天国的真理。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撒种的人就是人子，即是主耶稣，而所撒的种子呢，就是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十三章四至八节，耶稣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在巴勒斯坦，撒种是很普遍的事，人会在土地的表面用泥来到泥地，有时候他们甚至还未好好泥地就已经撒种了。撒种的人会直接在地面上撒播种子，特别是在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农夫撒种， 当然我们现在是会用机器去杀种，但是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是用手杀种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节记载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中呢，耶稣清楚地告诉门徒听，主耶稣是那位杀种的人。今天耶稣依然还是做杀种的工作，当年是他亲口将福音的种子撒给门徒。而耶稣在十字架完成救赎、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呢，又藉着使徒的口将福音的种子传遍世界各地。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机会领受这个福音的种子。主耶稣还会使用我们这些神所拣选的器皿，继续将福音的种子广传直到地极。因为神爱世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主耶稣就是那位君王，不过呢，他除下君王的袍，做农夫撒种的工作。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是君王。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耶稣解释说，种子是代表神的话。第三十八节解释，种子落在田地，田地所指的是世界。要注意，这里是指世界，而不是讲教会。我们所讲到的是在世界上的情况，教会是在世界当中，但是教会外面还有很多人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神的话语已经传了给不同的人，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撒种的是主耶稣，信徒只是主所使用的器皿。因此基督徒的责任就是遵行主的吩咐，将福音的种子广传。正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接受福音的。主耶稣承担了撒种这个伟大的使命，他赐给你和我有机会参与一小部分撒种的工作。你和我的责任就是帮主耶稣撒种，所以我们是应该认真地去传福音的。今天在世界各地仍然有很多人未曾听过福音，因此目前还是撒种的时候，不是最后收割的时候。因为收割的季节、审判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只有神知道，并不是你和我所能够去猜度的。可能某些人会说，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没错，让我们将这段说话再看一次。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至三十八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说话是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寻找以色列家的迷羊之前所讲的。但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世上还有很多地方的人需要福音的种子，因此主的禾场多，而传福音的工人却是少，所以信徒就应该多求主拣选并且升任传福音的工作，将福音的种子广泛的传播出去。至于福音种子撒种之后，那人信抑或不信，接受与否呢？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信徒的工作和职责。换句话说，收割季节到了，主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会亲自施行审判，区分麦子和稗子，收纳天国的子民。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在我们要留意，种子撒了在哪里呢？它会落在四种土地上，其中有四分之三的机会呢，种子是没办法成长，甚至死去。这些不是种子的问题，而是土地有问题。对种子来说，土地本身的状况是很重要的，而 家就等我哋嚟睇下主耶稣对于种子撒落喺唔同嘅土地，佢系点样解释啦？马太福音十三章四节，主耶稣讲到有啲种子撒喺路旁，有飞鸟嚟就将佢食咗。而喺第十九节，主耶稣对门徒就作出咁样嘅解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鸟。飞鸟代表着那个恶者，魔鬼将撒在路旁的种子抢走。这件事值得每一个基督徒作出自我省察的。路旁的土地所指的就是有些人虽然听到神的话语，却并没有用信心去接受。这个就是比喻当中的第一种人，他们并没有让神的话语和自己的信心连在一起，就算有的话都是很表面。这些人听了道点一点头表示自己同意，换句话说，这种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只是他们的装饰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就好像是参加了一个俱乐部。至于他们的心却是冰冷的。我们不但可以在教会里面见到这种人，其中还有一些是已经离开了教会，甚至认为教会活动可有可无的。第二种人的心田是坚硬的石头地。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记载，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种就是好像坚硬石头土地的人，和第一种人正好成为一个对比。他们和第一种人的冷淡反应完全不同的。现在这种好像在焗炉里面，哇，很热情的，很容易激动的，经常受到感动。他们过于活跃了，在崇拜的时候跳跳扎，好像是一个火箭发射器，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真理当中。他们会在一些聚会当中既热情又精力充沛，但是聚会结束之后他们的火也都很快熄了。这种人的信仰之所以不能够持久，是因为他们没有和主耶稣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接着我们看第三种土地，第三种听众是属于荆棘地的人。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记载，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魔鬼呢抢走了那些好像路旁土地的人，又让属于石头地的人被他们自己的肉体所控制。但是对于好像荆棘地的人来说，世上的思虑将他们心中神的真道呢是这样挤迫住，他们只是关心世上的事，可能因为贫穷，亦都可能因为贪恋钱财。而很有趣的就是，这些人处于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是特别贫穷的，或者是特别富裕的。他们是最难接受主耶稣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都只是关心世界上的事，而将神的说话逼了出去。这三种土地代表的不是三种信徒，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算是基督徒。当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只是在表面上面假扮接受。我们应该好好的省察自己，是不是真的对神有信心呢？感谢神，有些种子是会撒落在好的土地里面的。主耶稣是这样解释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说，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这些人听到了，亦都领受了神的话语。有些人并没有结出很多果子，可能只是三十倍，但是另外一些人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子。 我们必须要认真地了解神的说话。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太监吗？他在读神的话语，虽然表现得很渴慕，却是不明白里面的意思。于是圣灵就差派腓利成为一个搭顺风车的人，上了这个太监的车，详细地帮他讲明天国的真理。腓利向他解释神的话，这一位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和不义而死。这位太监相信，也都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腓利是在这里撒播神话语的种子。从天国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就是那位撒种的人。他正在将神话语的种子撒向这个世界。而圣灵就使那些愿意相信的人去接受和应用神的说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当主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讲了一句相当有趣的说话。马太福音十三章九节，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虽然我们都有两只耳仔，但是我们有没有将主的说话听入耳呢？留意主耶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太福音十三章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人说，比喻就是用地上的故事去说明天国的事，这样是很好的定义来的。打个比方，你将一样东西扔给人，总要衡量下那个距离的。当你拿一把尺放在台上去量度的时候，这把尺就是比喻。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要衡量某些事物。主耶稣说，比喻是为了要将天国的道理放在我们面前，等我们可以遵循。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如果有人真的要明白神的话语，他就能够明白。凡是想要认识真理的人，都能够靠着神的启示去明白。但是你都可以将耳朵掩住不听。有多所谓心胸宽广的人，他们对神的话语充耳不闻。如果你不想听神的说话，你根本听不到。如果你不追求真理，即使你听到，你都不明白。你必须要渴慕神的说话才得的。天国的奥秘唯有在神的启示之下才能够明白。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一些真理，你还想要知道更多呢？那主是会加添给你。但是如果你不想认识真理，主是知道的，那样你就得不到了。主从来不会拒绝那些想要认识真理的人。主耶稣都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他讲比喻的原因。对于那些不想的人，是不会听得明白的。主耶稣用日常生活的事情来讲述比喻，他用人所看得到也都能够知道的事去举例说明。在这个撒种者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见到什么是天国的境况，就是神在那些蒙恩的人心里面掌权。今天神是要藉着教会以及蒙神呼召的肢体和真正的信徒去实践神的心意。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将救恩的真理放在人的心里面，让信徒去明白天国的奥秘。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主耶稣再回到撒种比喻的主题，他说只有四分之一的种子是会落在好土里面，其他的四分之三的种子不能够生出果实的，因为他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并没有回应。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得救，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听到神话语之后是得救的。曾经有一位牧师很感慨的话，在他的牧会生涯当中，好土的比率重要更加低。 如果在十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决志接受主耶稣，那已经是很不错的。其他教牧同工的情况都差不多。一位长期在传道机构工作的同工说，在他们所接触的慕道者当中，只有3%可以被视为是真正决志的。就算我们的平均数字是这么低，但是我们都要为每一个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去感谢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传扬神的话语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一起研习圣经的时间就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联络，去分享你读经的心得，或者提出呢、在学习圣经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更多的交流。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四一一四，
四月一号开始，请记住这个名
字。So Podcast。
So Podcast 是电台和网台以外另一个播音平台。
四一一四。
四月一号开始，全新的 So Podcast 在全世界14个 Podcast 平台有14个专题节目开播。
不一样故事的声音 ，So 精选。
生命故事的声音，苏海天；
华语故事的声音，苏博客；
社会故事的声音，苏特辑；
穿越圣经的故事，苏穿越；
草根行者的故事，苏 Andy；
港女讲故事，
苏苏明；
有温度的故事，苏大婶。
转牛角尖的故事，苏恩石；
一条百货的故事，苏一条赤辉；
超越安安的事，苏拉斯；
有种男人的故事，苏 Patrick；
逆风的故事，苏 Windy。
四一一四，
你听见的每一把声音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有一把声音为你讲出来。
有故事的声音，
有故事的声音
So Podcast。